自在知道有我，所以要利于我的事情，我就欢喜；你损害我，我就要愤怒。所以就是知道有我，所以就有贪心，所以就有嗔心，有种种烦恼。有这些烦恼，你就有了烦恼的行动，所以就是惑业苦。要是我们呢，不观察一些众生的这个受苦的原因，就是这么回事。那么佛就是，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没有苦呢？你就是不要造业，不要的。怎么样才能不造业？你不要有烦恼。怎么样才能没有烦恼呢？观一切法空，观如如空，观法空。啊，不住舍身心，不住生相为诸法生心，心无所住而生自心。哦，你就没有烦恼，就现出来，就没事。所以这个现在说是烦恼是道场。众生是道场，一切法是道场，都是观一切法啊，空无所有，你就成就了。最初的时候是栽培善根，你继续不断的修行，就是成熟它，不愿间那么得幸福了。降魔是道场，不轻动骨。降魔是道场，不轻动骨。在底下呢，是要成佛的境界来说这个道法。你只要成佛的时候，还没有成佛，你这个魔王来捣乱，那么你能降服他，你有种种的神通能降服这个魔，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成佛了，所以就是道法。这个地方啊，这个大批的杂论上啊，是有一段文说这个降魔的事情。我认为很有意思，他怎么说的呢？是佛啊，佛最初一出家，离开家的时候啊，去访问几个外道修禅的时候啊，初得无所有出定，后来得非想非想出定，得了这么高深的禅定啊，也不认为是能解决生死的问题，所以就放弃了，放弃了就修苦恨。修这个苦恨修了六年苦恨啊，第二年苦恨吃了很多的苦啊，也不敢讲能解决生苦恼的问题，也不能我就放弃了，不修苦恨，不修苦恨就受这个南陀巴罗两个牧牛的女人的优乳，这个优乳是很特别的。那么佛这个菩萨其他太子敷了这个牛乳以后啊，身体就强壮起来，强壮起来呢，就是到这个菩提树这个地方啊，收到了一个人的吉祥草铺好的，我就是其他太子就架不住就发一个誓愿，就是我坐在这里要不得无上菩提，我不起坐不坐。这个其他太子一发这个愿呢，就不得了，这个大地都有震动，天宫都是震动，就是他化自在天宫魔王这个宫殿呢也是震动，就像这个小船呢在海里面的大浪一样那个境界。那么这个魔王为什么我的宫殿这么震动呢？魔王也有神通，他一看，哦，这个悉达太子在菩提树下，他要成佛啊，说不行，他不可以成佛，他就趁着神通就来到了那。到头来他就对这个其他太子说，是你在这干什么？就我在这，我要得无上菩提，我要不得无上菩提不起持咒。魔王说，这现在啊是一个五浊恶世的时代，不是得无上菩提的时代，不能得无上菩提的。你起持咒，起持咒我送给你七宝，送给你象宝、马宝，送给你女宝，送给你如意珠宝，甚至还有个轮宝、金轮宝，还有这个竹兵城堡啊，竹战城堡，七宝，送给你七宝，你就转了圣王，很快乐嘛。后面再去做，你不能得无上菩提。啊，这个佛就其他太子就回答他一句话，那其他太子说：“这如今所言，如有从此。”你现在说这话简直就是来骗的小孩子似的，你拿我当小孩子，我怎么可以起始做呢？ 现在就是太阳月亮星辰掉下来我都不会七十个的。那么这个魔王说啊，说是我现在和你说的话是从你很客气啊，说这个袁枚语来同你说，你要不听我的话，我一会儿叫你看见大恐怖的事情，恐吓了。那么这个魔王就跑了，魔王跑了以后，那么楚当太子明白这意思要跟我斗了，跟他说一下，我们同一个普通人斗啊，都要谨慎的，何况是这个第六御天的法华智者天的魔王。那么就其他太子就设心入定了，那么这个神通的境界就出现了。就愿你们这个其他太子心里面想，我现在在这里想要走无上道，想要修行，魔王来障碍我。我想一想，我以前是不是也障碍别人修行过呢？那么他用这个神通取命通一看，我许是我没有障碍过别人修行，我没有障碍过别人的修行，我还能成就别人修行呢，所以我不怕他来捣乱。这第一个，这个其他太子第一个思维，第二个思维是啊，我久远以来呀，我修行成就的善法和魔王啊久远以来成就的善法比较比较，如果他的善法比我多比我强，我的善法少，我做的功德少，我做的功德很远要，那么糟糕了，他要来捣乱我斗不过他。那么我看一看，还有神通一观察，没问题。魔王啊，他只是做了一个无遮的私会，做了一个无遮的私会。无遮的私会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来，没有条件的，都可以来。我的这个无障碍的布施，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布施。那么他做这个会的时候，有个弟子佛来参加，他供养这个弟子佛，所以他得到了这么大的福德，能升到欲界第六天，这么大的福报。这个和他观察其他太子观察自己呀，久远以来做了百千万亿的这个福德施惠，比他多得很。并不但这一种功德，另外还有戒啊，持戒、饮乳、精进、禅定，种种的很多很多的功德，魔王他没有。那么这样说，你只有这么一点功德，你不能同我斗的。所以佛只有其他太子就是在那里坐，坐在那。那么这个魔王走了以后啊，他就通知这个六御天呢，你们都准备啊，准备这个战斗的这个武器，要从我去从这个大院家去斗。那么这个时候过了一会儿，他领了三十六亿的魔王，他的军的魔军呢，就是围绕着西大佛太子就来了。来了呢，我就西大佛太子就对他说：“说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了，你许是只有一个无德实惠呀，你就这么大的功德，我有百千万亿的无德实惠，你怎么能跟我斗呢？”魔王说：“我有一个无遮智慧，你知道，你可以证明我有这么样的功德。你一说你有五百千万亿的无遮智慧，谁证明呢？谁来证明呢？”佛说：“这个大地能证明。我这手这一指啊，这大地就像雷似的，这个声音就发出来。这个魔王就害怕了，又跑掉了。跑掉了就把魔王降服了。那么这个事情啊。”这个大提婆沙论上这一段文我因为很有意思，不能够啊，要别人修行的时候要成就你，不要障碍。你要障碍别人修行啊，你将来修行的时候就有困难。你的功德要是少，远要。人家的福德大，你斗不过人家，所以人常是容易啊，就斗这么事儿，不应该斗， 他充实自己，多栽培善根，你自然是第一，自然是第一。这个降魔是大肠，不听顿悟。我们休息五分钟。降魔是道场，不听动物。这个你修行的道力很牢固，不为魔王所动，所以叫不听动。三界是道场，无所取故。这个降了魔以后就成佛了。成佛以后啊，这三界是道场，就在这欲界、色界、无色界里边啊度众生，所以三界就是道场。这个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什么叫做欲界呢？就是这个范围内的众生啊。都是有淫欲，都有隐私欲，有睡眠欲，要睡觉，睡觉不行，是要吃东西，就是所谓断食，所以这个叫做欲界。这个色界天上的人呢，就不同了，他们没有欲，没有淫欲，也没有睡眠。也不像我们这样吃饭，这三样事都没有。他们就是有很庄严的身体，所以还是有舍，身体很庄严，有高深的禅定，很快乐。色界，这个无色界呢？无色界的众生啊，就是没有这个地球火光的这个身体。他但有受想行识这些精神现象活动，也是有禅定。这三界的众生呢是不一样。这里说三界是道场是什么呢？就是成佛以后啊，他在三界这里，他就住在这里来度众生。无说了取故，这个取的当什么意思呢？取就是亡的意思，就是走了，他到别地方去了，就是亡。现在这里说无所取故，就是不到别的地方去，就是在三界，不离开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成了佛以后，他也在这个地方度众生，他不到别的地方去，是无所取故。这个意思是说，阿罗汉弟子佛可不是，阿罗汉弟子佛他要到涅槃去。他得了阿罗汉果，得了弟子佛道以后啊，他的生命寿命到了的时候死掉了，他就离开三界了，他到涅槃那去了。这个佛有大悲心呐、他不到涅槃那去，他就在三界，在这里度众生，就三界就是道场，无所取故。狮子吼，狮子大肠，无所畏故。这个佛在这个三界这里做什么呢？这是为众生说话啊，讲你的真理的道理啊，所以叫狮子吼，就是能宣扬正法啊。为什么叫狮子吼呢？无所畏，这个狮子是兽中之王啊，表示佛在三界内宣扬正法度化众生的时候无所畏惧。是立无为，不共法事道场，无主过故。这个利益是实力啊，佛有十种智慧力，无畏啊，四种无所畏，还有十八不共法，这都是佛的功德。这佛的这种功德，也就是佛的道场，无诸过故。佛具足这个功德，自己修行的境界圆满了，没有过失。佛广度一切众生的时候啊。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又气机又气理。就是佛说这个为这个众生说法的时候， 那适合这个人的程度，适合这个人以前的善根，它是很适合的，没有过不及的过失啊。所说的法也是很合理，也没有说错。要不是佛，你没有具足十地十无所谓十八天华的功德，你就是阿罗汉也好，有的时候弄得不对劲儿，不契机，所以就被维摩居士还有呵斥，有时候也不契机，所以这就是有过失，而佛的是无过失。三明四大常无余爱故，这个三明是什么呢？就是徐令明、天眼明、漏尽明。这个徐令明啊，就是过去的时候啊，以前的生命啊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明就是知道啊，佛有这个大智慧境界的，知道自己过去时候是什么情况，也知道一切众生过去是怎么回事。这个阿罗汉呢也有神通，他也有许运明啊，但是不能有限度，不能无限度的知道。这个天眼明呢，能知道未来的事情。阿罗汉也有天眼明，但是也是有限度，过了这个限度就不知道了。佛不是无限度，所以是这个天眼明是很圆满的。漏尽明呢，我上一次讲过，漏尽就是烦恼除掉了，漏就是烦恼，尽就是灭掉了，灭掉了烦恼，灭掉了烦恼就是主要就是恶知法知除掉了，把烦恼障所知障除掉。那么这就是对当前的境界，能够通达无碍。就我们的这个凡夫，眼耳鼻身意接触了三生相位诸法的时候，不是恶知就是法知，不是贪嗔，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啊，不是善就是恶，在是无记，都是有所得的境界啊。那么这个阿罗汉是清净了多少，但是也还不圆满，唯得佛是究竟清净，所以这个漏尽明佛是最圆满。那么这三种名啊，佛有圆满的三名啊，也是佛做化导众生的一个道理，是无余爱故，没有剩余的障碍。像阿罗汉嘛是有余爱，有剩余的障碍，佛没有，究竟圆满的。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这个一念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刹那的意思。这个我们这个时一对境界的时候，一接触境界的时候，一了别的这么一转止的时间，就是一刹那的时候，知一切法，这一切的事物就完全不知道了。这个一切法如果分类的话呢，就是一个第一义谛，一个是主体。这个如理智是知道第一义谛，如量智呢是通达是主体。这个如理智啊是通达第一义谛，如量智是通达是主体。是这个得了汉国的人，他要想要通达这个第一义谛，只要入定用这个如理智能通达第一义谛。但是啊，要想要通达世俗谛，就得要以后先通达第一义谛，然后这个内心转变一下，以后才能知道这个世俗谛。你就是得无生法眼的菩萨也是他要想通达第一谛，要用如理智；要通达世俗谛，要用如量智。你要有先有后，不能够同时。这个佛可是不同，佛这个如理智、如量智是统一起来的，同时的这一刹那间呢，第一谛、世俗谛完全通达完。 这个事情呢，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说是第八地菩萨具有这个境界，一个说法要到佛的时候才可以，佛以前的菩萨还不行，有这么两个说法。所以这里面说法是一念之一切法啊，是道场成就一切之地，一刹那间呢，通达了啊地狱地，通达世俗地。这个世俗地呀，要是我们说世俗地也不能够，我们要一样一样的去消极才知道，或者还能错了。但是佛这个一刹那间就通通不知道，这个佛的境界是不得了。因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境界呢？成就了一切智度，他是成就了啊，这个一切的理智，广大的智慧，就是一切种子。要看这里这个文上的这个次第啊，这一念这一切法知道的啊，成就一切智度是指佛说的。前面是降魔啊，是道场三界不轻动土，三界四道场无所取，狮吼四道场无所畏，利物为不共法四道场无所过度，这都是佛的功德嘛。三明四道场无余碍，也不是阿罗汉呢啊，是他的菩萨的境界。所以一念之间法四道场成就一切智度，是指佛说的，他的文的意思。如是善男子，菩萨要让诸佛的密教化众生，诸有所说，举诸下诸，三世皆从道上来，度于佛法语。这是结束这段文。像如是，就是像前面说的，啊，这么多的道场，善男子就是文文弟子，招呼这个黄严童子。是善男子，菩萨要令诸佛的密教化众生，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大菩萨了。他要是能够啊，应诸佛的密，这前面一开始啊，说这个布施是啊，布施四道场，不忘报国世界四道场等人具有这体现六波罗蜜。要应诸佛的密，这个应就是相应啊。相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能这样做，能够有成就，就是相应的。要应诸佛罗蜜啊，你要能这样修行诸佛罗蜜有成就，你要能够教化众生啊，种种的功德，种种的法门去教化众生，诸有所作。诸佛罗蜜是自己修行，教化众生是度化众生利他，自己修行也好，教化众生也好，所有的你所有的一切的作为啊，是举诸下诸，你或者一往一来啊，或者自己修行或者度众生，你有了有所行动，举诸下诸，就是你有所行动，当知皆从道场来。你应该知道这一切一切都是从道场来的，这个道场呢，你能成就一些功德的因缘就是道场。主要呢就是你清净的智慧，这个清净的智慧啊，常能现前而不失掉。从因治果，就是逐渐的增长圆满，由因向果叫做来，由因向果叫做来。你在因的这个地位啊，你向果那方面就是去了。如果你在佛那方面的立场来看呢，从因至果就是来，就是来也就是去，去也就是来。皆从道场来，度于佛法语。你由因至果，你在因地的时候啊，你才出得圣道。很多的功德不圆满，你继续的修行的功德渐渐的增长，渐渐的圆满，就是老是有变化，所以有来有去。到了成佛的时候呢，究竟圆满了，再不变化了，没有生灭变化了，所以叫做住，
不欲所超越，
就是安住在无上菩提心里的，
就是圆满的空中圆满。
说是法师五百千言皆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是这个文殊居士开导光严童子这个道场的这个法门的道理的时候，说是法师有五百位天人皆发无上菩提心，故而不言一语。这文殊居士就微妙的辩才呀，我是不敢去问这个，故而不言一语言语。佛告慈氏菩萨：“汝行意为摩诘问计。”这是第三位，第一位是密莲菩萨，第二位是光严童子，现在是第三位慈氏菩萨。这个慈氏这个慈啊，也是护持的意思，也可以说救护的意思。就是护持世间众生的人，这位菩萨他护持世间上一切众生，也就是救护世间一切众生的这位菩萨。是如行意为摩诘问计，我派他去问病。这个弥勒菩萨是出家的菩萨，光严童子他还是在家的，现在这个慈氏菩萨又是个出家的菩萨，看后文看看。是白佛言：“世尊呢，我不堪言你的问计，所以者何？是意念恶习住于净慈。我回想我以前呢，是在净慈里面住，在这个寂静的地方住。寂静的地方住，这个用意就是他在那静坐修习禅定。石摩伯君从二千天女撞入第十。”五月仙子来也说：“我在净慈里呀，修行禅定的时候呢，这个魔王波旬呢，他来了。这个魔呀，他以前讲过，这个中国话就是藏啊，翻个藏。这个魔。”印度话的摩罗，这个罗这个音呢去减掉了啊，就说是摩。中国话是翻个障，能为修行做障碍的。你要想要修行呢，他就障碍你，他不愿意修行，他就不高兴人呢离开欲界。这个波旬呢，中国话翻个恶者啊，也有人翻个用摩罗斯法是翻个杀者。这成就恶意呀，不大意的，成就恶意，成就恶法，怀恶意故，他就是成就了种种的恶法，种种的行动啊，破坏人的修行，还有这个恶心，所以叫做恶者。这个摩罗是所有的魔王的通名，叫做摩罗。这个波旬呢？是这个欲界的这个魔王的别名，这不是。单独这个魔王叫做波旬，别的魔王不叫波旬，所以有通别的不同。石摩伯君从万二千天女，这个时候魔王伯君来了，不是他一个人来的，随从他有万二千天女，有这么多的天女来。壮如历史，他是魔王啊，他不是用魔王的面目来的，他变现出来的形状啊和历史一样，就是假装历史来的。这个历史是佛教的护法，这是佛教的。那么他这个魔王他是反对佛教的，他反对佛教，但是他假装佛教徒，来捣乱。那么这个他要是直接用他的真实的面目来，那么这个慈氏菩萨可能认识他，那么他不能捣乱的。他假装弟子来，
就容易破坏人了。
那么这个第十，我以前也说过，是这个第十是简单说的，完全说印度话是释迦提环宾陀罗，也有说叫西佛，不是环啊，释迦提佛宾陀罗。什么话呢？释迦三个能，这是他的姓。我们人间的人呢，有姓有名，这天上的人也是，他也有姓，他就姓释迦，啊，就是能。这个提婆，中国话是个天；阴头罗呢，中国话是个地，也翻个主，啊，也翻个主，就是能天主。能是姓，天主就是名。这个世界翻译这个第十，这个地是中国话，这个十是印度话，就用这么两个字，其余都撂掉了。完全说中国话就是能天地，或者说能天主；完全说印度话，释迦提环宾陀罗，也是这样。五岳仙阁来意何说？他从万二千天女啊来的时候，并不是很寂静的，是又祭鼓又奏乐，又弹弦又唱歌，是很大很热闹的。来意何所？就是来到啊狮子湖的这个净池子里来，这个住在净池，而他呢，这个五岳仙阁就是有捣乱的意思。与其眷属即是恶毒，但是表面的态度很好，和他的眷属啊，顶礼他的足，就合掌恭敬，这个是很好的态度啊，予以面壁，在一面立在那里，你不说话，俄意未是第十，啊，这个慈子菩萨啊。他心里想啊，我心里想啊，这是第十来的。第十呢，是佛的，是相信佛法的人呢。他们，这是佛家的护法来了。你不能说我还能静坐不睬你啊，要招呼他。所以耳语之言，我就不能说了。善来教释迦，虽不应有，不当自知。当观无义无常，就善。一生命开而是见法，向他说法。这个他是魔王，但是这个慈氏菩萨不知道他是魔王，因为他是弟子，这就是受他欺骗的。这个怎么会事情呢？这个所以这个神通这件事啊，没有神通这个问题，你身通小可以问题，像慈氏菩萨可能还是有身通，但是啊，你这个身通小啊，就是要入定以后观察一下才能知道。这个没有入定啊，没有观察就不知道。所以这个小菩萨就是这样，你有了身通啊。你还不行，你一不注意，一马虎一点啊，就有问题了。那么这个要到了第八地菩萨以上的菩萨，没有出入定的次第，所以说一切的境界呢，他随时可以知道。这个有出入定的次第的菩萨，你住在定里面呢，你作用大。你一出定，心里面一散乱呢，你作用你的能力就小。所以这个慈氏菩萨，他出定，他一出定他就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什么，就耳语之言就对他说了，说善来教释迦，善来就是你来得好啊，很好，你来了。教释迦呢是这个第十啊。前一生在阴间做功德的时候的姓，在阴间的时候
他就这样想。
那么呢，佛常这样的照顾他，所以这个慈氏菩萨也这样照顾他。虽福应有不当自知啊，你通贯二千天，你状如古月千古，这什么境界了你啊？这样的态度啊，虽然说你这种福报是你应该有的，你先生做了功德了嘛，你现在应该还有这个福报。不当自知，但是你不应该太放啊！你现在是你不是游山玩水嘛？你现在到了佛教的那个寺院里面，和这个修行人士来见面，你这样子是不对嘛？你打印先唱嘛，因为静坐的时候你古月先歌，不当自知，当观无欲无常，那就算了。你应该观察呀、啊，这个色声香味触的无欲啊，不是永久的，它到了时间就没有了。你像钞票什么，你常常用就没有了。你的福报呢？你得的这无欲的福报，也不是无穷无尽的，是有穷尽的时候的。你应该观察他有穷尽呢，地球善门，你应该继续栽培功德，栽培功德。这个善本呢，本就是因，由因而得果。这因是果的根本。你做功德，将来能得大福啊。所以就是一求善本，就是你现在要做好的功德。你继续栽培你的功德啊！你不栽培功德，你光是享福，福报进来以后你就苦了啊！所以生命财而又兼乏，你应该在你这个可破坏无常的这个身体、生命啊、财富来修行这个坚固不可破坏的功德，你应该这样做吧。这个身体啊，天上也好，人间也好，这个身体都是可放，都是可啊。人间的人有老病死，这很明显的是可，这个生命，这个身体是可放的。天上的人他不老不病，但是也要死的，所以也是可放的。这个命呢、啊，就是。这个什么叫做命呢？我们这个身体呀、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物质的生理的组织和这个受想行识的心理活动啊，联合在一起不分离，这个力量呢就叫做命。如果它要分离，它就死掉了，就是没有命了。这个身体呀、和你这个命呢、都是可破坏的。这个财啊，就是他的财富，财富也是无常可破坏的东西。那么你有这个生命的存在，有这个财富的存在的时候，它虽然是不坚固的，但是你现在正在拥有这个生命财的时候，你去做功德。做了功德的时候，这个功德不得果报的时候不可破坏，所以是特别坚固的。这个坚固的功德分两种，一种是你做了功德，或者是得到人间的福报，或者得到天上的福报，故这种功德没得果报的时候它不坏，无悔也不能强，水不能漂，火不能烧，不可破坏，所以也叫做坚。但是啊，这种坚虽然也是不错，可是得了果报以后也是要穷尽。那么第二种坚法，就是出世间呢得涅槃啊，西游记定慧能得涅槃，就是坚固不可破坏。这个在别的经论上说，这个一生命财而修兼法，这个怎么样叫做修身
就是是地啊，有这个生命身体的存在，你能吃地，就是修交了坚固的清净的善能量。这个命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命的存在啊，我们能够啊，学习佛法的是苦集灭道，能够深深的体会到无常无我的道理。你得到了无常无我的智慧，这就叫什么？以慧为命。那么这个财呢，就是用这个财啊，在社会上啊，帮助别人修行，来解决别人的困难。那么将来你也能得到功德。那么这就是以生命财的兼法。这个这个白玉经上啊有一个比喻，说是有一个贫苦的人呢，到这个到另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去，在路上啊遇见了一个大的袋子。这大袋子一看见袋子上一打开一看呢，里面都是金银财宝。哎呀，那这个遇见了心里很欢喜啊，他就坐下来数，数这个财宝，黄金有多少啊，白银有多少，那很多的珍宝，数了老半天呢，还没数完呢。哦，这个吃掉财宝的人回来了，不是我的，一下子拿走了，拿走了，这个人呢，心里面很难过，哎呀，我弄错了。我要遇见这个财宝以后，马上拿走了，就是我的了。我在这往这数，所以人家拿来了个抢。那么他遇见了财宝，他又失掉，他们空手就走了，没有。这个这么一个比喻，这比喻什么呢？比喻啊，我们啊，世界上的人呢、啊，接触了佛法。知道因果的道理，但是还不肯栽培善根，继续的赚钱，继续在社会上赚钱呢。赚钱就是数钱，你自己享受的不是很多，自己真是用的钱不是很多，啊、这个财富渐渐的增，渐渐增加，这是数一数，是这样。继续的数钱呢，数到最后一命呜呼就走了，一个钱也带不去，像这样。这个唐山上面有一个也说了几句话，这是白玉经上的话，今日迎此事，明日照彼事。我们的人就是这样的，今天做这样事，明天就做那样事，要着不关乎不交死贼字，那么就是欢喜这些无意的东西，欢喜这个财富，不观察，这都是苦恼的事情。不观察，人生是苦啊，涅槃是安乐的，不这样想啊。人间的在人间为主是安乐的，不交死贼字，就这样的生活啊，不知不觉这个死就来了，就在实际上贼死的哭一间就来了。匆匆迎众物，凡人无果儿，老是忙啊，老去做这些事情赚钱，凡人无果儿，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是如彼数钱者，其事已如此。就像那个贫苦的人呢，遇见一个大袋子，里面都是财，在那数，是其事已如此。就人的匆匆迎众物去赚钱呢，也只是那样。因为原来的物主来了就抢去了，你一毫钱也没带去。在这个地方说，一生命财要有兼法，就是赶快的呀，你要拿这个财富啊，你宝贵的身体存在的时候，赶快的用功修行啊。你有财富的时候，也赶快去做功德。而修剑法，所以我不做，我保持在这数，到时候到后一到死的时候，
你一毫钱也没带去，功德也没做，你两手空空的，到下一辈去了。所以这个随这个慈氏菩萨对这个摩诃对这个十地方言这样开示，虽福应有不当自知，当观无欲无常，你就算门于生命才而去见法。地狱恶言，这是这个魔王就对我说了，正是受是万二千天女可被杀少。这个魔王就对这个慈氏菩萨说，称他为正是，正是就是菩萨，说是你叫我于生命才去见法，好，我现在做功德，我的受万二千天女送给你，请你接受。实在这个事情就是他不怀好意啊，就是在破坏他，就可被打扰啊，你可以让他给你做些清洁工作。何言教人家为此非法之物要杀的事实，这个慈氏菩萨说就说了，说教人家说你不能用这个非法的物勉强我上门是接受的呀，因为这个必修啊不能够去续藏女印，要是女印是必修